所以我们把这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了，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啊，越学越欢喜啊，这就发现了，真的发现了宝啊，无比殊胜的珍宝啊，这是经教啊啊。可是大乘教里面常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今天典籍有，传人没有了啊。这个民国年间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到了末代抗战期间，大概还有十几个人出家在家，然后越来越少了，这些大德凋零了，后继无人啊。特别是最近的五十年这是我们知道了啊，佛教真的面目完全没有了。我们在台湾，台湾真正讲经教学的只有李老师一个人啊，他在台中办了个联社，联社开班教学啊，他开了十几个班啊，都是传统文化啊，像一个社会教育一样，补习班一样，不收学费的啊。李老师本身多才多艺，他懂东西很多，他有能力教人，在台中教了38年，这走了，97岁走的啊，在台中38年，讲经没中断过，不过他一个星期只讲一次啊，星期三，固定的。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所以的不需要宣传啊。每个星期三到台中慈光图书馆，一定看到他才能讲经啊，一星期一次啊。那么教我们教学生，教我们这班年轻的学生讲经，也是一个星期一次啊。我们在星期五啊。教我们讲经，教我们古文啊，像这个江一子他们一个小班跟他学诗词的啊，那么其余还有许许多的这个科目啊，老师自己抽不出时间教，他在外面聘请老师啊，所以社会教育啊，很有一点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那个样子啊。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啊，佛教，我概略的想了一下，至少有6种不同的这个形式，我们要知道。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他老人家一生，啊，是职业老师。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本身的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不收学费，他的生活很简单，日中一时，暑假一休，一生没有进学校。在什么地方教育生活呢？山林树下，人数不少。所以我们现在想想不简单的。长水中1255人。这是不离开他的。临时来的，我想至少也有这个数字。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讲学听众应该有2000-3000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扩音设备。在旷野，那人要是听不清楚，还能有兴趣跟他吗？晚上在树底下，风吹日晒雨打，他都不怕，这金刚不坏身啊！日中一时，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一点分别，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身体我们想想无法跟人相比。我们到野外住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家护病房怎么能跟人比都不是一天两天的49年呢，过这种生活。能叫人不佩服吗？那真有功夫啊。身心健康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原原本本的佛教老人家一生没有建道场，有他道理。因为建道场就有人起歪念头怎么样的得到这个道场，他没有，他知道后人会有这些副作用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应当学的。